请大家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我们继续来学习这个圣经要道。在上一次我们有谈到这个耶稣基督再临之前，这个灵界方面所要出现的兆头，就是预兆，包括晚雨的圣灵降临，神要复兴属弱属灵的以色列国，以及外邦一些邪教，特别是拜偶像越来越兴旺，还有一些假宗教假基督要出现，以及敌基督者最可怕的那个敌基督者要出现了。现在我们再从这个249页，基督再临之前这个灵界方面的预兆第六点就是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好，现在请看马太福音24章14节。马太福音24章14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要临了，要再来就是要审判世界，但是神又不愿意一个人沉沦，神愿意普天下的人都得救，所以在他再临之前一定要先把这个得救的福音传遍天下，就是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然后他才能够再来这样来显出耶稣的慈爱跟他的公义了。因为神的爱就是要拯救普天下众人，如果这个天国的福音不让他们知道的话，那么很多人可能就没有听到而来灭亡。那从这个神的慈爱跟公义的角度来看这个不太好。所以基督再临之前福音一定要传遍天下。启示录11章第3节，启示录11章在记载耶稣基督再临之前他将要做两件大事。第一件就是对教会内部的一种整顿一种警告，让大家要自己想想看我合不合乎神的标准。第二件事就是要透过两个见证人把他的福音传出去。所以启示录11章的第3节这样说，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身穿毛衣传到1260天这里讲耶稣基督要再临之前他要差遣两个见证人穿毛衣传到1260天，那1260天就是42个月，也就是3年半，就是在这个最后基督再临的这个3年半这个一段期间里面这两个见证人加紧脚步很拼命的为主做见证。那这个两个见证人不是指的两个这是为什么用两个见证人，是古时候凡是要做见证的都必须两个人以上，所以其实这个两个见证人是指着所有为耶稣传福音的人，所有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人都包括在这两个见证人里面。那所以在这个第4节就说了，说他们就是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就是说这两个见证人好像橄榄树，就是有生命的，好像两个灯台是为主发光的。所以将来在基督再临之前，很多很多的信徒都是充满了属灵的力量，他们在各个岗位 能够一直的为耶稣来发光。那这两个见证人就是你，就是我，就是众弟兄姐妹，在基督再临之前要加快脚步来为耶稣传福音做见证啊！这个完了，然后耶稣基督才再来啊。那在古代哈、哦、啊，在古时候啊，因为交通不方便嘛，所以人要传福音啊，都靠着尤其在主耶稣跟他门徒的时代，就是靠走路的啊。主耶稣差派两个门徒啊，两个两个出去为他做见证，他是用走路的。啊，走遍各城各乡各村，啊，用走路的。那在我们小时候啊，我们去参加布道会也大概都是用走路的，啊，后来啊渐渐进步了，有人骑这个自行车啊，卡达车，嗯，到后来呢啊还可以骑摩托车，现在呢大家都这个啊自己开车子的，或者是坐游览车的。啊，比较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啊，那就算现在你可以骑摩托车，可以开车，可以坐巴士去，那这个福音要传遍天下，这么容易吗？还是不容易呀、啊，啊，所以有一天呢、啊，我们听那个黄以丽莎长老说哈、哦，那将来啊，你们年轻人呢、啊、要出去传福音的，都是坐飞机哦，啊，坐飞机很快，啊，那这个。飞机啊，在上面你带了很多的传单啊，不是像这一家一家去发传单呢、啊。将来哈、啊，你们坐飞机，我、哦、这个飞机的窗户一打开，把整个那个传单呢、啊、撒出去，我这个从空中就飘下来啊。那以前我们刚刚跟中国大陆啊交恶的时候，那个时候不是有这个分从空中啊丢传单吗？就要号召啊，大陆同胞啊，能够起义来归哦，很多很多的这种纸张啊，从空中丢下来。哎，那个小时候我们听老传道这样说，也觉得很惊奇，说对啊，将来我们传福音呢、啊，如果用走路，全天下要走到什么时候啊？要一家一家去分传单呢、啊？要传遍天下，谈何容易呀、啊？啊，所以老传道告诉我们要坐飞机啊，我们都很相信的、啊。哎，可是现在我常常在坐飞机才知道，哇，原来啊，坐飞机不能打开窗户啊，你窗户一打开，整个飞机都要爆炸了啊，都要掉下来了啊。那么福音要怎么样传遍天下呢？哇，现在让我们更不可思议的就是这个电子媒体的。所以到了这个我们当传道的比较中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教会在民雄啊，在嘉义哦，有这个广播电台。那个时候蔡牧执事啊他讲国语啊比较标准，那在这电台里面呢、啊、去广播哦，我们说哎呀这个电台不错啊，一个人在电台里面讲，那我们在很多地方可以收听，把这个频率对好就可以听到了。哦，我们觉得哎，这个才快啊！啊，在同一个时间，全台湾呢 啊有那个频道的都可以听到了。后来啊，又慢慢改了，哦，后来改成这个电影啦、电视啦，到现在呢，啊，我们总会啊也有心灵游牧民族透过这个电台啊来散播哦，来广播。那真光之声呢？又透过这个电视台来播放，啊，在中国大陆啊，很多世界很多地方啊，就透过我们这个电视节目啊来听福音。那现在又比较进步了，可是这个还是不快啊。哦，就算这个广播电台、电视台啊，能够天天的这样播。还是不快，现在更快的就是网路了，网路。你看现在年轻人呢、啊，人手一机，啊，我们称它叫低头族啊，一边走路就一边呢、啊、打手机。那现在手机也可以上网，啊，有一个什么消息啊，一放在网络上，哇，全世界啊 一下子都知道了。尤其现在的脸书啊，所谓的 Facebook 哈、啊，更加厉害。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文明的利器哦，一件一件的发明出来啊，我们晓得这个福音要传遍天下就非常容易了。所以记得啊，我们听那个刚果啊，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来信耶稣呢？原来就是在网络上啊，已经先联络了，到了一定的时候再派传道人去，然后来收割啊，为他们施洗啊，为他们求圣灵啊。所以将来啊，这个啊福音要传遍天下是指日可待，比以前呢、啊、我们想象中的是快得不得了啊。所以相信有一天我们这个天国的福音呢、啊、一定会传遍天下，那个时候就是耶稣再临的日子到了啊。这是这个第六点。现在看第七点，耶稣再临之前呢，教会要受大逼迫啊。请看马太福音24章第10节，马太福音24章第10节，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啊。主耶稣讲的啊，他再临之前呢、啊，这个教会要受逼迫，啊，将有很多人呢、啊，啊，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啊，在启示录6章里面呢，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要开七印。那开七印一直开，从第一印开到第五印的时候，怎么说呢？启示录6章第9节，启示录6章第9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于是有百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这个揭开第五印的时候啊，他看到那个祭坛底下有灵魂在呼冤的，因为他们是被杀了。所以相信呢、啊，开第五印的时候，也就是全世界真教会哈、哦、要面临空前的大患难、大逼迫。那个时候啊。很多很多信耶稣的人呢、啊，都被杀害，被关在监狱里面，被杀死。那么那些呼冤的灵魂呢、啊，在向主耶稣呼冤，说：“主啊，你还不审判吗？你还不拯救我们吗？”耶稣怎么说呢？说：“再等一等啊，你们再暂时安息一下啊，等到跟啊神的仆人，还有弟兄姐妹。”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可见呢，将来这个全面的大逼迫临到世界的时候，当时的信徒、啊、很多人被杀，要达到一定的数目。那这个数目呢，你我都不知道，但是神知道啊。比如说啊，是要100万被杀吗？还是1000万呢？不知道，但是神有一定的时候，一定的数目。等到被杀的数目满足了，神就替他们伸冤了。所以从这句话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再临之前呢、啊，教会将面临空前的大逼迫。这个空前的大逼迫临到了啊，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快来了，因为主耶稣总不能叫我们受试探呢、啊，过于我们能力所能承受的。启示录20章。记在第7节，说那1000年完了，撒旦从牢里被释放出来，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第9节，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 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哦，那主耶稣再临之前呢，撒旦要被释放。现在把撒旦是被捆绑，这要经过一千年。在撒旦被捆绑、被限制的这一段期间，我们还有相当的自由啊，可以传福音，可以信耶稣。可是耶稣再临之前，也就是一千年完了，撒旦被释放了。那被释放之后，这个撒旦呢就开始为所欲为了。这个为所欲为啊，就来围住蒙爱的城跟圣徒的营，也就是来逼迫这些信耶稣的人。那正当最严重的时候，天上啊就降下火把他们烧灭了，然后呢这个世界就结束，撒旦跟兽假先知通通被放在硫磺的火炉里面，永远受痛苦啊！所以从这几个这个段落的证明呢，我们知道啊，基督在临之前啊，第七个预兆就是教会将要受大逼迫。那现在我们还没有感受出来，可是有一天你会感受到，你不管到哪里去，好像都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好像都有人要杀死我，要阻挡我一样。好，第八点。基督在临之前呢，就是新妇预备整齐，新娘子哈预备整齐。请看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啊！这里讲哦，说，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这个羔羊婚娶什么意思？就是基督再来，基督再来要把教会迎接到天国去，在那边成婚呢，完婚，所以叫羔羊婚娶的时候。那么羔羊要婚娶，就是基督第二次再临的意思了。这个时候呢，新妇要预备好。那新妇就是指着我们真教会，我们真教会就是主耶稣的新娘子。我们现在呢还在预备，用个人来讲，你也在预备，我也在预备。因为现在你还不完全，我也不完全，所以整个新娘子哈还没有打扮好。可是等到主耶稣要来了，这个新娘子一定要准备好。就好像说我们约好了今天早上九点钟要去迎娶新娘，你这个新娘啊总是要赶快预备啊，在预定的时间里面，你要把白长衣你要把整个人预备整齐，然后跟随新郎去结婚的。新郎就是主耶稣，教会就是新娘子。我们现在教会还是一直在预备，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说，用水借着道要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个就是在讲新娘子啊已经预备好了可以随时等候基督再临被迎娶回天家。好，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二节，再看一下二十一章第二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这在在都告诉我们主耶稣再临之前，新娘子一定要预备好那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教会还是很不完全弟兄姊妹心情差，行为有瑕疵爱心还不够，这些都是该告诉我们，我们还有很多软弱，还有很多的缺点。可是基督总不能一直等下去有一天他要来的，所以趁着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之前，你我都要赶快预备。那你也预备整齐，我也预备整齐，整个教会就已经很完整。那现在就是在预备的时候，等到有一天你预备好了，我也预备好了，就能够像使徒约翰说的，主啊我愿你来，主啊我愿你来。现在我们还不敢讲， 因为你我都还没有完全啊，所以基督在临之前啊，最后一个预兆啊，就是教会已经完美了，已经整齐了。所以刚刚我们看这个启示录21:2说，圣城新耶路撒冷由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好像新娘子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哦，那因为大家都有约定嘛，那新娘子如果准备好了，就是等候这个丈夫的车子来接，那我们要一起去结婚了啊。所以这个耶稣基督在临之前，这个属灵的真教会一定要进入完美的状态。对主耶稣二次再临，我们要怎么样去准备啊？从以上啊这些种种啊，我们知道主耶稣再来跟你我的关系这么的密切，而且呢，我们看世界的局势啊，从属灵属肉方面来看，也可以看出主耶稣就快来了。那耶稣快来了，我们每个信徒要怎么样去准备呢？怎么样去迎接耶稣的再来？就好像新娘子，他明明知道约定好了什么时候来迎娶，那你不应该要准备吗？你的嫁妆啦，你的礼服啦，你的化妆师啦，你的交通工具啦，都要想好啊，哦，因为主耶稣就快来了。那么耶稣基督要再来，我们要怎么样做准备呢？啊，圣经也是有指示。在马太福音24啊，主耶稣讲到他要来的预兆，啊，他要来之前，世界有战争，有饥荒，有瘟疫，有地震。那么这个宗教方面呢，假基督、假先知将要出现，哦，那很多很多的这个兆头啊，一直在应验的。那么24讲这个世界的预兆之后，马太25章，他就讲到。那他既然要来了，我们信徒要怎么样做准备啊？那么根据马太福音25，主耶稣告诉我们，他要来，我们在三个方面要来做准备啊，三方面的啊，三方面要做准备。这三方面呢，马太福音25:1-13，这个是十个童女的比喻。就是有关自己啊，自己方面呢，要怎么样去准备。那么14-30，马太福音25:14-30是谈到这个对圣工方面啊，告回圣纲哈，教会的圣工，我们该做些什么。31-46，最后这一段呢，是谈到，基督要来了，我们对弟兄姊妹该尽什么本分？所以刚我说马太福音24是主耶稣讲到，说他要来之前有种种的预兆。那到了25，他告诉我们从三方面来准备：一个是对自己，一个对神、对圣工。一个是对别人，特别是弟兄姐妹。好，那么这三方面我们要怎么样准备呢？首先呢，谈第一个，在自己啊，我们该来准备什么？首先11-13，主耶稣设了一个十个童女的比喻，他告诉我们，他要来之前呢，我们首要的哈，要预备油，哎，准备油了，啊。那预备油呢？油的意思就是圣灵，预备油满满的就是被圣灵充满啊。请看马太福音25:4，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面。5，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这个十个童女啊，其中有五个聪明的，五个愚拙的。那五个聪明的童女呢，他们是准备油在器皿里面。啊，器皿哦，这个器皿呢，就是指着我们的身体哈，啊，那这个心态就是器皿。那油在里面就是准备圣灵的 充满啊，因为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基督，而且圣经告诉我们圣灵就是得天国基业的凭据，所以我们不得到圣灵是不可以的。那耶稣要来了，如果你还没有得到圣灵，那你就很紧张了，你就有一点害怕了，所以趁着耶稣还没有来，赶快要准备油在器皿里面。这个器皿就是我们的身体，在主耶稣还没有来之前呢，我们弟兄姐妹要赶快预备油，就是要祷告让圣灵充满。现在啊，还有少部分的弟兄姐妹哦，没有圣灵，可是他们不紧张啊，没有圣灵就没有圣灵了，反正我已经求这么多年了都没有。可是不能这样想哦，因为圣灵呢，就是器皿准备油啊，将来新郎来了，你要拿着灯去迎接他，因为新郎什么时候要来你不知道，或白天或半夜你都不知道，所以聪明的童女啊，是拿着灯还预备油。我们今天呢，凡是聪明的信徒，就是趁着耶稣还没有来之前，祈求圣灵充满在我心，啊，然后第二点呢，要点着灯来迎接啊，点灯呢就是显出好的行为，啊，显出好的行为。这个五个聪明的童女不但是预备油，她还点灯，可是那些愚拙的童女呢，就不是了。他们拿着灯不预备油又不点着灯啊，也许他们有一点点，可是一下子用光了啊，所以那个灯根本就不亮啊。所以聪明的童女啊，预备油还要点着灯，那么点灯的意思就是预备好行为啊。耶稣说，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啊，马太福音第五章啊十五节啊这样说，十六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的面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指示我们，我们这个灯啊，这个灯台，这个灯不但是准备油，还要点着，点着就是发亮，就是为主发光，把好行为照在别人的面前，来荣耀天上的神。所以啊，基督要来之前哈，我们一方面要准备油，一方面要点灯啊。那现在我们大家想想看，我们这个灯啊，我们里面有没有油？如果没有油，当然点不起来了。那我们有油了，有圣灵了，为什么行为不发亮呢？为什么我们的行为不是很好，能够荣耀神呢？原来啊，就是没有被圣灵充满，原来就是这个灯蕊啊，灯芯呢啊，已经塞住了，已经脏了，所以我们要时刻保持干净，把这个灯蕊哈、灯芯嘛啊拉高，把那个肮脏的剪掉。然后里面的油啊，一点就亮了，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啊，好好的自我灵修，自我检讨。那么在自我灵修、自我检讨的情况之下，里面既然有圣灵充满，那为耶稣发光，那是绝对可能的啊。然后呢，还要警醒等候，忍耐到底。因为哈，在新郎啊延迟还没有来的时候，马太二十五章第五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第五节说，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第六节，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哦，这个新郎啊，什么时候要来不知道，或半夜或凌晨。那么当新郎还在延迟没有来的时候，那些童女啊，愚拙的童女啊，都睡着了。可是聪明的人呢、啊、聪明的童女，她时时刻刻把那个灯啊，那预备的油很充足啊，常常都添油啊，被圣灵充满，然后点着灯， 等到说一说新郎来了，他们马上跑出去啊，去迎接了。所以哈、哦，要时刻保持警醒的态度，啊，虽然很疲倦，啊，还是要忍耐到底。这样子，当新郎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很快的出去来迎接我们的主耶稣。所以啊，聪明的童女啊，是拿着灯，预备油，又点灯，而且时刻警醒。好，现在看路加福音21:34。路加福音21:34，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主耶稣也是要我们这样子，我们一面预备油，一面点灯，还要警醒等待，千万不要贪食醉酒，或者是今生的事啊，把我们的心累住了，然后让我们失去警醒。所以啊，马太福音25:1-13这一段圣经呢，就是告诉我们信徒应该在基督再临之前预备圣灵充满，随时把好行为点亮，然后时刻警醒等候耶稣再来。好，第二点就是14，马太福音14-30的第二个比喻。这第二个比喻啊，主耶稣是告诉我们，天国啊，好像一个王啊，要到国外去了，他就把他的仆人叫过来，一个给他5000，一个给他2000，一个给他1000，他就出去了。到了时候啊，他就回来了，然后叫这个仆人都来。那个领5000的来告诉主人说：“主人呐、啊，你给我5000，我又赚了5000，啊。”这个主人说：“好，你这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啊，你可以跟我来享受父的荣耀。”领2000的也是说：“我领2000又赚了2000啊。”天国的王啊，也跟他说：“好，你这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啊，还是这样子，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啊，可以进来啊，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唯独那领1000的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了，没有种的地方要收，没有撒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呢就回答：“你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呢，你既然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没有撒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了。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啊收回啊。”好，就夺过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因为还有的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然后对那个仆人这样说咯：“30，你这个无用的仆人呢、啊，丢在外面的地方，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从这一段圣经里面呢，我们就知道了，耶稣基督要来，我们对圣公啊。第一个要自觉使命，要自觉使命，因为神按照我的恩赐，给我金钱，然后给我5000，给2000，给你1000，就是说你是领5000，领2000，领1000的，按照你的才干呢，给你这个金本钱啊。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有的人当长老之事，有的人当传道，有的人当财务，有的人当宗教教育的教员，有的当访问组、炊事组、清洁组，这都是主耶稣按照恩赐来分给我们金钱。那问题是说，你领5000有没有尽力去赚5000？领2000赚2000，好像5000比较多，2000比较少，可是他是恩赐比较多。他领5000呢、啊，当然赚5000呢、啊；他领2000，当然赚2000，都是很尽力的。唯独这个领1000的是徒受主恩呢、啊。他领了主的恩典，神的 恩赐啊，不尽本分。所以哈，从这个第二个比喻里面，主耶稣要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要来之前，我们个人呢要自觉自己的生命，然后尽所能的能够为主工作，不要徒受主的恩典啊，否则的话，我们就变成一个无用的仆人呢，被丢到外面去啊，在那里哀哭切齿了啊。所以这个第二个比喻要我们尽本分，努力去做，不要徒受主恩。第三个比喻啊，就是31节到46节这一段。这一段呢，主耶稣讲，他要来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啊，人子要在他荣耀里，然后把这个人呢、把信徒哈、就分成两边，一个右边，一个左边的。那右边叫绵羊，左边是山羊。他对右边的说。你们这些门户伺服的，可以来承受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果了。为什么？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来看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那义人就回答说：主啊，什么时候我们看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又什么时候看到你做客人留你住？或者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看到你生病在监里来看你呢？40节，王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的。那么这个第三个比喻啊，主要就是告诉弟兄姐妹啊，耶稣要来之前，我们大家要切实相爱，切实的彼此相爱。因为哈、主耶稣就快来了，重要的就是彼此相爱啊，在圣经里面也是这样子教导我们，所以在神的诫命里面，这个爱是最重要。有了爱就完全的律法，有了爱就成全律法，所有这个律法都包括这个爱人如己或者是敬神爱人这一句话。所以爱是很重要。那么基督要来之前呢、这个爱弟兄姐妹，这是很重要一条诫命。彼得前书4章7节8节这样说：说万物结局尽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这个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他要来之前呢，要尽力去实行爱的道理，爱弟兄姊妹，因为爱弟兄姊妹就是爱神。如果连看得见的弟兄姐妹都不能爱，怎么能够爱那个看不见的神呢？爱的就真正能够得救了啊！所以这个第三个比喻就是告诉我们要爱弟兄姐妹，尤其是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如果我们去爱了，就等于是爱神一样。好，所以以上这三个比喻啊，第一个比喻是对自己要预备圣灵充满，预备圣洁；第二个比喻啊，是叫我们要准备为主工作啊，大家尽本分，大家来劳苦为主工作；第三个比喻啊，是对人要尽力相爱，彼此相爱。这样子的我们才能够迎接耶稣的再来。耶稣基督要再来，这个是千真万确的，而且旧约新约都一再的告诉我们，基督将有第二次再临。那么以上我们所谈的这个基督再临的这些种种道理是根据圣经谈的，而且是绝对是正确的。可是偏偏有一些教会不相信耶稣再来，他们对耶稣基督的再临呢有不同的看法。那么现在的一般的这个基督教对再临观呢有不同的看法，大概有四种，有这四种。第一个就是灵的再临说。什么叫做灵的再临说呢？他们认为五旬节圣灵降临呢，就是基督降临了。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临，就是耶稣基督的再临， 也就是说灵的降临的，不是真正的耶稣基督要来。这种啊，他们不相信哈、哦，耶稣基督会啊、在末日带着众天使啊从天而降，同时来施行审判啊啊、那这些人呢，他们大概是属于那种以科学为本位，用科学的角度来判断圣经的那种不信派，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新神学派的。这种新神学派的人呢、啊，不相信基督若身再来，他们相信圣灵降临就是基督再临了，啊！但是呢，啊，我们从圣经看，是耶稣基督真正的要驾云降临，所以这种灵的再临说，我们是不能接受的。第二种，耶稣已经临再说，那这种看法的人就是说，主耶稣老早就已经再临了。特别是美国圣经的研究会哈，啊，他们说耶稣基督已经再临了，而且这个再临呢，不是人人都可以看得到的，是少数人甚至于啊忽然的降临的，很少人知道。那么根据他们这个推算的结果啊，他们说1874年呢，耶稣已经再临了，1874年，啊，已经在临这个收割的工作，甚至在1914年呢，已经登上王位；1918年呢，进入圣殿里面去，至圣所已经在那边做王。那既然说1874年耶稣已经在临，所以他们说，因为基督在临了，他的光啊照耀在世界，所以你看世界的知识增长、科学进步，这个世界啊，渐渐从很多方面来看的都很光明。不需要再等候他再来了，啊，那我们要等候的就是将来基督真正的要建立1000年在世界上，这种基督已经再临说，这个我们更不能接受了，因为他们的终究的结果就是在地上建立1000年王国，就恢复伊甸园时代那一种情况了，啊，这是第二种啊，那第三种呢？他们说主耶稣会再来，而且在地上建国1000年。那么第三种就是千禧年之前再临。这个教会哈，因为世界哈会渐渐恶化啊，假基督、假先知出现啊，罪恶深重，所以啊，神一定要把世界毁灭掉。那毁灭之前呢，教会先被提升天的，然后大灾难就降到世界来。教会先被提哦，然后这个地上有1000年的这个世界啊就被毁灭掉。那毁灭掉，那基督就带着已经升天的众弟兄姊妹再来到世界，在地上建立王国1000年。那这些已经离世的哈，这些被提到空中的这些信徒呢，就与基督同作王1000年。1000年结束了啊。那撒旦被释放，这个世界再被破坏，最后耶稣基督再来把世界消灭掉，这个就是千禧年前的再临观，哦，就是千禧年之前，世界渐渐变败坏，大战争发生，所以啊，基督不得已啊，就把教会提到空中，啊，世界就开始进入啊这个审判，等到这个世界的灾难啊临到了，那些不信主的人呢受苦了，那基督带那些信徒再来到世界建立1000年的国度，啊，1000年的国度建完了啊，1000年过去了，撒旦被释放，世界在被破坏，耶稣基督来执行最后的审判啊，这是千禧年之前再临。啊，最后这个是千禧年之后的再临说，这个意思就是福音要渐渐的传遍世界，人类呢都尊基督为王，所以世界变成基督统治的地方啊。经过了1000年呢，非常和平、非常相爱的生活，可是等到1000年结束了，撒旦被释放了， 世界呢渐渐进入罪恶，世界又被搞坏掉了，所以不得已基督又从天降临，然后把世界毁灭，带信徒进入天国，恶者呢就判入火湖地狱里面是受苦。这个是千禧年之后耶稣再来啊。那么有关这个千禧年呢，是圣经里面没有这句话啊，有的叫千年王国都没有，这个千禧年呢，千年王国都没有这种用词，这是神学家啊为了方便解释起见的这样的说的了哈。那么有关这个千禧年的问题啊，那各位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那么将来啊我们在研究启示录的时候，尤其启示录的二十章就记载这个问题，那里只有说撒旦被捆绑一千年，没有说千禧年，也没有说千年王国啊。所以从以上啊我们知道这个各种的在临观哦，大概有这几样哈。这个第一个就是灵的在临，第二个耶稣已经在临了，第三个就是千禧年前在临，第四个就是千禧年后在临。这个都是错误的信仰啊！假定我们有接受这种信仰的人哈，我们要分辨清楚哦，要分辨清楚，不要受迷惑了啊！以上，我们哈也大致上把这个圣经要道啊分作几十次哈，跟各位就这样讨论过啊，但愿大家对我们真耶稣教会整套的神学系统啊，神学理论啊，大概就是这样子啊，可以先做一个简单的了解啊，愿主继续带领我们进入真理里面啊。以后嘛，大家如果有兴趣，就参加我们总会所主办的啊各种神训班啊，或者是神学训练啊，甚至于各区延伸班都可以啊，继续去参加来了解我们真教会的基本信仰。好，谢谢各位这一段时间以来的认真学习啊，愿主与大家同在，祝福大家。好，我们大家默祷。阿门。